还没出发就砍了朝廷的官，这一下麻烦大了。宋江急得直挠头，吴用赶紧着手补救措施，连忙安排燕青和戴宗去找素元景说明情况，并且强调赵氏的士兵已被斩首示众。这时的宋江就像当年的曹操，内心复杂的像北京的立交桥。当年曹操为了表明军法严明，玩了一出割发代首，现在宋江为了表明自己仁义，只能玩一把痛哭流涕了。赵氏的军校知道罪责难逃，表示愿意一命抵一命，这正符合宋江的心意。从内心来说，宋江也不愿意杀这名军校，毕竟也算自己的一个兄弟。不过不杀此人，朝廷的明枪暗箭肯定会向梁山袭来，到时候想挡也挡不住。宋江说，自他上山以来没有坏过一个兄弟。一边的蔡福和蔡庆连连点头，
哎，没错，我们哥俩这些年光杀猪了，没砍过人。
蔡福和蔡庆以为这次有机会砍一次活人，没想到这个愿望也破灭了。宋江让犯事的小兵饱餐一顿，自缢身死。蔡福和蔡庆的任务就是当小兵咽气之后再斩首示众。众人都说宋江仁义，说他哥俩残忍。哎，原来刽子手也是替老大背黑锅的。等到高俅等人在朝廷上攻击宋江的时候，素元景心中微微一笑。首先是你高俅等人克扣皇帝赏赐，宋江大营的所有人都能证明。再则宋江那边已经一命抵一命，这事儿就算了。高俅等人干瞪了半天眼，也没办法，只能佩服宋江阵营里真有高人。他一个混混总以为别人也是混混，混混可以当太尉，但不能领导那么大的梁山。只有一个人除外，那就是历史上的极品混混汉高祖刘邦。说白了，刘邦也是个综合素质极高的人才，混混只是他的表象，高素质才是他的根本。处理完善后，宋江开始向辽国进发。他知道招安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，想在官场平步青云，还得一点一点从零开始。宋史中关于宋江被招安后的记载很少，也很散乱，有的说参加了征讨方腊，有的说在张叔夜手下为官，说法不一。征辽的说法完全是后人加上去的，小说家演绎的。整个北宋时期没有对辽取得过那么大的胜利，也不可能在即将灭辽的时候手下留情。征辽只是知识分子的想象，在现实中打不过你，到书中写死你。水浒传人物的出现是有讲究的，这些人物的出现符合王朝末期人的心理。王朝将覆时，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能挽救危亡的救国良将，所以有国难思良将的说法。而水浒传人物呢，有不少具有挽救民族危亡能力的良将，而且很有来头，有关公的嫡传子孙关胜，有形似张飞的林冲，有杨令公的嫡传子孙杨志，有呼延赞的嫡传子孙呼延灼，有号称小吕布的吕方，有号称赛仁贵的郭胜，有号称并尉迟的孙立。这里的尉迟指的是唐朝名将尉迟恭，此恭与秦琼是给唐太宗守门的大将，后来被演绎为门神。有号称并关所的杨雄，还有号称小李广的花荣等等。这些人物出现的目的之一就是挽救国家危亡，把历史上的名将召集在一起，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想象，是知识分子救国的体现。就跟现在有些球迷热衷于打造历史上最强的足球阵容一样，非要让贝利、马拉多纳、 带着大罗、小罗、小小罗一起踢球，都是想象，都是愿望，都是构思，都是梦想。